我们跟着师父学佛修心，念经消业障，开智慧，很欢喜。关于念经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果修成了佛菩萨了，是否还需要念经？
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时间坐了太长了，汽车把脑子电坏了。你已经做了佛菩萨了，你还要不要念经？我问你，你就是到了天上，你还要念经了？啊，你看看大悲咒、观世音菩萨都念了，里边这么多的菩萨，对不对啊？
是。
礼佛大忏悔文里边这么多菩萨，大家要念吗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跟大家打招呼，就是念经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
是。
你说你今天就是人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你还得跟大家打招呼吧？要不要念啊？
要。
嗯，好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关于夫妻之间的缘分，有些师兄会觉得是自己欠对方或对方欠自己的，但这都是他们自己主观的去判断，我们外人很难清楚到底是谁欠谁才对。那么一定是一方欠着一方吗？有没有可能是双方互欠，或双方都没欠呢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出到底是怎么样的缘分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看他们很可爱，很老实的，那些孩子都很纯洁啊，所以学心灵法门的孩子都很纯洁，很善良。所以呢，首先呢，告诉你呢，我告诉你，夫妻之间呢，不是说一方欠一方的，是双方都欠。有时候只是他男的欠的女的多一点，或者女方欠的男的多一点，但是都是欠来欠去的，没有不欠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欠的多和欠的少，双方欠来欠去，怎么样来判断呢？夫妻本来就是欠来欠去，有缘分才会结合的，所以用不着你去评判，一定是欠来欠去的，所以一定有缘分，有恶缘，有善缘。有的是把恶缘去掉了，就永远有善缘；有的是恶缘去掉了，善缘去掉了，就永远恶缘，然后吵到最后就善缘，把缘就算掉了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说过，只有我们自己才可以帮到自己，那就是靠坚持和不忘初心。想问的问题是，对没有多大福报的人，学佛阻碍重重，除了坚持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学佛的福报，让佛缘剧增，使学佛修心更加顺利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在家呢就是小乘，听得懂吗？在家修心不出来度人的人呢，是小乘佛法。那么我一讲你们就知道了，就是只管自己的，就是拼命的修啊，不做恶事啊，行善呐、啊，积德呀、啊，这些都是小乘的。如果走出来的话呢，成大乘的话呢，能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消业消得也快，明白了吗？
所
以呢，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呢？多许愿，多放生，多念经，然后呢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啊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些佛友已经学习心灵法门，每天努力精进的念经，每天能够念很多小房子，但是他们却很少到观音堂拜佛共修或做功德，而且总是为着自己的家庭的琐碎事放不下。请问这样修行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的，比方说他的业障比较重，他现在目前他只是在一个时期呢，就是消业还债的时期，他还没有放下的时期。你不能说他进步慢你就不要他，对不对啊？他虽然到观音堂来少，但是他在家里天天念小房子，他是在自修当中，他是在修小乘，把自己先修好。他说我修好了，我以后有能量了，我再出来救人。当然如果你有境界的人说，我一边救人我一边增加自己的能量，那更好。 但是有些人呢，他怕业障，明白了吗？怕自己身体不好，那你要原谅他，因为去找那些愿意出来奉献、愿意为社会做功德的人，愿意能够舍去小我成全大我的人，先让他们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我们现在出来救人的人，并不是代表我们已经能量很足了呀，我们还有很多不好的能量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怕呢？因为我们一边度人，一边学佛，一边修心，一边自度度人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境界高。所以对那些境界不高还没有完全开悟的人，不要急，不要说你这样修不好的，你上不去的，不要这样讲。他修到好一点了，他说不定就来了。他只要有慧命在，肯学佛，就要鼓励他，帮助他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老人慈悲念经，老人亲友不是佛法，生命垂危。这位老人现在想自存小房子，待亲友往生后化给亲友。毕竟亲友在世的日子已是不多了，像这种情况，是现在为亲友烧送小房子好，还是待他往生后再烧送给他，哪种更为妥当，更不悲业？
前面烧就是说他还没走之前烧，是让他消业，走的时候呢能够轻一点，业障少一点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人走掉之后了，那这个业已经形成了，那么你再给他烧也是想把他推上去。我问问你看，你觉得是之前烧好还是之后烧好？
之前。
哦，想想看对不对啊？
之后。
你看被我随便讲一讲就吓得来变成之后了，之前记住了，学佛要有自己的观点，自己认为师父讲过了肯定消业障嘛，应该在之前的，傻姑娘了，听得懂吗？
感恩师父。
师父一个表情马上变之后了。上当了吧。
一点一点长长的放生，比一次性放生很多的效果会比较好。那请问师父，如果每天抽空用一点的时间出外弘法度人，是不是也比每个星期一天出外弘法几个小时好呢？概念是否一样？
是啊。
请师父慈悲开始。
师父已经开始了。
哎、感恩师父。
当然了，你能够天天做点好事，说明你的善良的心天天在心上啊，对不对啊？
Yeah.
你说我一到礼拜六了，就很多人说我初一十五吃素啊，你是初一十五你才做好人呐、啊，你天天要做好人的、啊，对不对啊？
Yeah,
啊，我天天天天想吃素，天天吃素，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功德嘛。我说初一十五你能累积什么？想到了哦，今天初一我要吃素，平时狂吃啊。肉啊鱼啊，对不对啊？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佛法的道理都很通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好了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始。当其他师兄被菩萨保佑而逢凶化吉时，如果自己也默默地感恩菩萨，是否也有功德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啊，助缘佛很厉害的，天上有很多佛，他们过去就是啊，看见别人好了，法喜啊，法喜佛都有啊。所以一个人看见人家开心了，你帮他一起开心；看见人家伤心了，你帮他一起难过。同喜大悲啊，同体大悲啊，这些人也能成佛的。他的心完全是像佛一样了，很善良啊，很慈悲啊。难道不是慈悲吗？
是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用瓶装矿泉水倒在杯子里供菩萨，每次都有剩余，倒掉很可惜。瓶子里剩余的水我们能不能喝，或者第二天能不能继续用来供菩萨？请师父慈悲开始。
继续供菩萨不要喝、给菩萨的就是给菩萨的，你不能喝的。听得懂吗？这样咚咚咚咚给菩萨，菩萨请你、然后剩下来咚咚咚咚咚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你算什么佛啊？ 听得懂吗？
听懂。
啊，不能这样的啊。
OK。嗯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家里房人的墓穴证如何安置比较妥当？是否可以用一个红色的信封包起来，存放在佛台下面的抽屉里？
可以的，红的包起来就是绝缘体嘛。你看红的就是把人家堵住、挡住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辟邪的嘛。你看过去人家说今年犯太岁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今天这个生肖正好犯太岁，你就多穿点红的衣服啊，万一有什么车祸啊什么，你就会幸免于难，就不会死掉。你看看红灯就是主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挡住，红灯就是主掉你。所以你看红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包起来，小房子包起来就怕鬼来抢嘛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基因病从玄学上来说是什么因果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遗传呀，基因病嘛就是遗传嘛，就是因果嘛。你上辈子在某一方面做的不是太好，它就会让你这辈子的在这方面的灵性灵界方面的意识上的延续，意识上的延续就会让你导致你身体上的延续。我问你，意识上的病是不是会导致身体上的病啊？对不对啊？
对。
你比方说神经病就是意识上长期的想不通啊，想不开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你上辈子曾经伤害过一个人，你意识上觉得亏欠他亏欠他，你这辈子投人了，你意识当中没有死亡呀，你脑细胞里边很多的意识啊，其第八意识第七意识里边存在的那些啊，所有过去的对不起他的一直有忏悔心，当你一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恐惧感。所以为什么有的孩子生出来胆子就特别小啊，就基因病啊，你说有没有关系啊？
以前我们总是听说讲江湖义气要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能否请师父慈悲开示，从佛法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种江湖义气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是否会造业或者而为此悲业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那当然了，要为此悲业的啊，江湖义气要好的呀就可以，不好的就不行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说坏的东西你讲江湖义气啊，这我去打去砸，你这不是悲业了，对不对啊？好的东西帮助别人，来我来讲义气，那是另外是好的吗？江湖义气要分的呀，善的和不好的呀，恶的义气能用不啦？你讲啊。好的呢？
好
嗯。
感恩师父。
小胖妹。
同修请教师父有关信息信任度的问题。我们在海外知道，小到一个人，大到一个公司，信誉和名声非常重要，信任度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经常撒谎讲大话的人一旦失去信任很难挽回。请问师父，如果一个人屡次出现信任危机，会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导致的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那从小的教育不行啊，没有很好的教育，良好的教育，这孩子就吹牛撒谎啊。爸爸妈妈从小就吹牛撒谎，孩子起来会不吹牛撒谎的。所以爸爸妈妈骂孩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骂自己啊。你自己爸爸妈妈不以身作则，你的孩子会听你话的。所以你去看看孩子就能看出父母亲的呀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像你这么老实，你爸爸妈妈也不会吹牛撒谎啊，这么老实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老实一点呢。所以有时候信任度是什么？信任度是一种品德，是一种高尚的道德，那是一种对事物的理解，那是对人的一种信任啊，那是拥有智慧的人才不会去撒谎的，因为知道撒谎会对自己不利，明白了吗？没有智慧的人才骗人的，你说骗人的哪个人以后不被人家发现啊？发现人家还看得起你了。所以任何一个人骗人就是骗自己，你不是骗别人骗自己，最后没人看得起你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啊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一位佛友想设佛台，想把过去用过这个几次的餐桌当佛台，在桌子上吃过荤的次数不多，一直放着好久没用，可以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如果他吃在家里没有桌子的话，你就叫他用，有桌子最好不要用， 听得懂吗？
听懂。
佛台是把菩萨放在上面的，是很庄严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实在家里买不起桌子的话，叫他叫人家去重新刨子刨一下，然后油漆漆一下，把表面上桌子刨一下，然后油漆漆一下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。
现在很多师兄们集体合影时拍照时候，前面的同修会双腿跪拜，会单腿跪拜的姿势，照片发到网络上来，或者洗出来挂在共修会上的墙壁上，很多人会看。师父开示过，看别人跪拜会悲意，像照片和这种形式可以吗？看的人会悲意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看的人不会悲意的。
嗯。
为什么呢？报照片里的人很小啊，他是跪拜的话应该很大很大才会形成一种气体气场冲你跪拜，所以照片上根本没关系的，就很尊重小朋友，大家跪在前面的第一排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好吧。
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有位同修搬家自家的锅就说的太大哦，楼房不能用，师父说孤碗不能送人，那么可以卖掉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要我帮你去卖啊？你去叫他去卖好了。什么锅啦？
啊，沙饭啊，沙饭啊，盘碗那时候。
叫他去卖好了。
啊，
卖就卖好了。
啊，这卖没有关系吧？
没关系。
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学佛消业还债，很多师兄都是在人间吃苦受难消业，身体并不是很健康，家庭也并不是很美满，工作也并不是很顺利，所以可能都是为了以后能超脱六道，不再受轮回之苦。请师父开示，我们如何为了未来看不到的极乐而能够在当下的苦中欢欣的学佛呢？感恩师父。
你没有信心怎么学佛啊？你要相信啊，你信不信啦？
信。
相信菩萨不啦？
对，
好了，相信菩萨能救我们啦？
是。
相信菩萨你要有愿力啊，对不对啊？我愿意做菩萨，我愿意帮助众生，我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么你就要去行动了啦。
是的。
每天去度人，自己天天起来念经、吃素、学佛、放生，是不是行动啦？
对。
那么信愿行呀，那你就慢慢慢慢从菩萨的路上开始走了呀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要有信心开始，愿力啊，要有行动去做，每天要去做，啊，不念经不做，你哪来的菩萨做啊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都是苦出来的，过去苦修行啊，修行很苦的，自己难过啊，压制啊，不能发脾气啊，我克制啊，我是菩萨，戒啊，守戒啊，对不对啊？很想吃不能吃啊，对不对啊？很想做事情不能做啊，哎呀，很多男同修，对不对啊？看见那女孩子很好看，过去他整天是这么看的。现在学佛之后精进了，他不敢这么看了，明目张胆看，反正我想。如果修道更好了呢，视而不见，就像没看见一样，听得懂吗？那修得最好了。现在他们一般都修到第二境界。
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有位同修今天啊找到在2015年已念好的经文组合，之前已写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。这位同修当中的时间有退转，现在又要回念经文。他问那些经文组合还能用吗？
那重新念是吧？
对，他中间有退转过。
啊，应该没关系的，跟菩萨讲一下，好好求菩萨，好好忏悔，没关系的。有很多，那当时有一段时间。哎呀，念念觉得还怎么不灵啊，不念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后来现在又念了，很多佛友了，有的一个佛友最好玩了，出去转了一圈，结果又回来了，讲了自己很多经历，哎呀，怎么，我也不听，就说你要回来就好好继续修，对不对啊？不要去讲人家的过去，也不要去讲人家的法门好坏，对不对啊？你愿意学心灵法门就好好学，对不对啊？你相信师父就好好跟着师父学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好了，
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同修提出 阻止业障产生的方法，在白话佛法中第一册第55页说，第二个阻止业障产生的工具是感恩心。感恩心不是单指心态，它是一个工具，是修行的法门。请师父开示，为什么说感恩心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方法？工具和与方法有什么不同？
说的工具实际上心灵的自然的一种反应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
就是说我整天感恩别人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还活着，我们就要感恩菩萨保佑我们平安。你看有多少人出车祸就死掉了就走了，对不对啊？有多少人想不通啊？每一天都可以想不通，忧郁症来讲24小时不停的可以想不通的，24小时你可以说我忧郁的时候我很忧郁，我是有病，但是你不忧郁的时候你就是没病。所以从那个忧郁症，我们说心理学上来讲 psychology 上面来讲，就是说你在忧郁的时候也是没有忧郁，在没有忧郁的时候你也是忧郁，24小时不停的你可以轮回的在忧郁当中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干干净净坐在这里还活着，还平平安安，身体还好，还没有到医院里去，那就是菩萨保佑，就有这种感恩心，看见谁都感恩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看看看我们的佛友帮大家撑着伞呢，对不对啊？自己淋着雨啊，你怎么不感恩呢？天天能够人家放松到你嘴巴这里来，你看看这怎么不要感恩别人呢？你想一想啦，过去哪有人帮助你啊？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佛友帮助你啊？因为你学佛呀，我们还不是借着佛陀的光啊，所以借着佛法的光啊。
是。
你们过去，你们想想，你们过去有这么多朋友吗？你们有这么多人会帮助你们吗？像刚刚那个阿姨60个人帮她女儿念经啊，当然我相信她也帮了人家很多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所以要懂得感恩啊。一个人没感恩心还有良心吗？没有良心的话，你说这个人活在世界上谁会帮助他？好啦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所以感恩心就是一种基础，它不是用的，它不是用的一种方法。哎呦我来感恩，哎呦谢谢你啊，感恩啊，嘴巴里讲没有用的。为什么叫工具啊？心里真心的感恩人家，从内心的感恩人家，我真的谢谢你，
感恩师父。